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曾经多次申请中共人才计划的加州湾区华人工程师龚晨光被判处46个月的联邦监禁，罪名是窃取美国商业机密技术。59岁的龚晨光来自中国，2011年归化入籍美国，拥有双重国籍。根据起诉书的信息，龚晨光曾经是圣何西居民，在南加州千丈市有一个临时居所。美国司法部表示，龚晨光在2023年短暂任职期间，将受害公司超过3600份文件转移到了个人储存设备入面。他所摄取的机密是为美国政府开发的用于探测核导弹发射、追踪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商业机密技术。礼拜一，联邦法官作出最终裁决，除了46个月的刑罚之外，仲命令龚晨光支付77408美元的赔偿金，以及10万美元罚款。检方在量刑备忘录中指出，龚晨光的行为尤为恶劣，因为他蓄意且有系统地摄取商业机密。这个并不是一种孤立事件，而是他长期以来由美国公司摄取专有技术，将它提供给中国军方的结果。礼拜一，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普里宣布了一项协议，2026年将由美国购买220万吨的液化石油气，约占印度年入口量的 10%。 这个是印度国有石油公司和美国达成的历史上首次液化石油气采购合约。普里在 X 上发布声明说，印度正在努力实现液化石油气采购渠道的多元化，目前所取得的一项意义重大的进展是与美国达成能源协议。分析人士表示，印度此举不单止可以使该国能源供应多元化，而且可以减少该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这个是川普政府在与印度进行贸易谈判时提出的关键要求。野村证券亚洲经济团队表示，如果印度减少对俄罗斯原油的入口，并最终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获得美国降低关税，这样印度亦可能从中受益。该机构预计，美国对印度因购买俄罗斯石油而加征的25%惩罚性关税将会在11月过后取消，而25%的对等关税将持续到2026财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日表示，川普总统提议发放的2000美元关税红利将发给美国工薪家庭。贝森特在接受霍士新闻礼拜日早晨谈未来节目采访时作出了上述表示，他说政府会设定一个收入限制。川普上个礼拜日表示说，美国正在获得几万亿美元的关税收入，并将很快开始偿还高达37万亿美元的巨额国债。他同时表示，他还打算从关税收入中提取资金给大多数美国人分红，每人至少可得2000美元。川普这一提议一个礼拜来引发了大量关注，但一些媒体质疑这个承诺能否兑现。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在上个礼拜三举行的发布会上证实了川普的诚意，表示川普的经济团队正在研究如何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贝森特在周日的采访中再次肯定了川普这一计划，但表示这样的提案首先需要获得国会批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礼拜日宣布，将由美东时间礼拜一上午6点起解除在全美40座主要机场实施的航班削减命令，允许航空公司全面恢复正常飞航班表。早前由于联邦政府停摆，空中交通管制设施的人手短缺情况加剧，联邦航空管理局以安全疑虑为由发布指令限制空域交通。该部门礼拜一在声明中说，在对安全趋势进行详细审查，并提到空中交通管制设施中与人手不足引起的相关事件稳步下降之后，建议终止该命令。声明表示，人手不足 觸發的事件正快速減少，上個星期五出現六次事件，星期六有八次，星期日只有一次。相比之下，11月8日曾經發生81次人手觸發事件，創下歷史新高。美國交通部長達菲表示，目前空中管制人員已經重返職位，得以恢復正常運作，交通部可重新聚焦於大幅擴充空中管理員的招聘，並建設一套全新、最尖端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統。最新數據顯示，美國仍然是全球國際學生的首選留學目的地。在2024至2025學年，美國共接收120萬名國際學生，比上一年增長 5%， 創歷史新高。國際教育協會星期一發布2024至2025學年門戶開放報告，顯示留學群體呈現新趨勢，其中攻讀碩士或博士學位的研究生人數是488,481人，這個在連續三年增長後的首次下降，下降幅度是 3%。 本科生人數達到357,231人，增長了 4%。 這個是自 COVID 疫情爆發以來，本科生首次出現顯著增長。參加實習培訓的國際學生人數達到294,253人，比上一年增長了 21%。 數據還顯示，印度仍然是美國最大的國際學生輸出國。在2024至2025學年，美國共招收363,019名印度學生，比上一年增長 10%， 其次是中國，有265,919名留學生被招收，比上一年下降 4%。 不過2025年秋季就讀的國際新生人數下降了 17%。 剛剛過去的星期日，美國邊境巡邏隊宣布，在北卡羅來納州最大城市夏洛特的行動中，共逮捕了81名犯罪非法移民。美國國土安全部在星期六宣布啟動這項夏洛特之網行動，向夏洛特增派大量執法人員，拘捕犯罪非法移民。國土安全部在聲明中列出一份非法移民名單，稱這些人是最惡劣的犯罪非法移民，並指出他們因庇護政策被釋放回街頭。博維諾是美國邊境巡邏隊特派指揮官，他星期日在 X 上記錄了幾宗在夏洛特的逮捕事件，並附有一些被逮捕者的相片，就好像之前在芝加哥的移民逮捕行動一樣。夏洛特的行動引發了一連串的訴訟和調查，當地民主黨官員批評聯邦當局的移民執法行動挑動社區緊張氣氛，助長暴力。博維諾表示，鑑於特工人身安全正面臨越來越大的威脅，使用武力是必要之舉。日前，一名23歲的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失聯超過三個星期，家人焦急萬分。上個星期五，這名女生的父母已經抵達美國。根據尋人啟示，失蹤女子和君儀是波士頓大學學生，專業是經濟學和數學，身高 1.8 米，體重70公斤。2025年9月1日，據朋友介紹，和君儀搬到麻省的阿靈頓居住。9月起，波士頓大學發現和君儀沒有到校上課。10月23日是她和家人的最後一次聯繫，目前已經失聯超過三個星期。和君儀的父親表示，之前亦有過家長聯繫她不回覆的情況，但至少通過信用卡的消費可以知道她的動態。和君儀的一個朋友說，之前約了她吃飯，但是和君儀最後爽約了，後來再亦都聯繫不到了。目前波士頓大學警察局和波士頓警察局正積極調查這個案件，尋找工作還在進行中。當地時間星期一，孟加拉被罷免的前總統謝克哈西納及前內政部長阿薩杜扎曼漢被判處死刑，兩人被判定反人類罪名成立。2024年，哈西納下令鎮壓當年的學生運動，導致成百上千的人死亡，引發了更多人抗議。 最后终结了他长达15年的统治。设在孟加拉首都达卡的国际刑事法庭裁定，哈西纳和汉被控使用致命武力镇压学生运动，反人类罪名成立，判处两人死刑。两人去年都已经逃往印度，因此都被缺席宣判。第三名疑犯是一名前警察局长，在指控哈西纳成为污点证人并认罪后，被判处5年徒刑。哈西纳和汉被控在2024年7月和8月学生领导的全国运动期间对众多抗议者的死负有责任。联合国在2月的一份报告中估计，可能有高达1400人被杀。法官裁定现年78岁的哈西纳的罪行包括煽动、下令杀人以及对阻止暴行不作为。川普总统纳巴日表示，他支持国会共和党议员正在拟定的一项立法，对与俄罗斯有商业往来的国家实行严厉制裁。虽然部分美国议员一直希望推动立法进一步制裁俄罗斯能源的买家，但是川普之前较少表态支持这一类提案。这项法案由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格雷厄姆长期推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在10月亦都曾经表示愿意将法案提交表决，但未承诺具体时程。法案一旦通过，将授权川普对那些购买俄罗斯能源产品而且未积极支持乌克兰的国家施加高达500%的惩罚性关税。此举明确指出中国等俄罗斯能源的主要消费国可能对全球地缘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川普礼拜日向记者说，参议院提出的制裁立法对他来说没问题。在谈及制裁范围时，川普表示可能会将伊朗亦加入去。美国农业部上个礼拜公布的数据显示，自最近一次美中首脑峰会以来，中方只是购买了两笔美国大豆，总计332,000吨。这个是美国政府重新开放后农业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数据显示，大豆采购量距离中方在峰会上承诺的年底之前入口1200万吨美国大豆的目标相差甚远。美国农业合作社银行负责谷物和油脂的首席经济学家艾姆克表示，市场对农业部的大豆贸易数据感到震惊，因为中方采购量距离之前宣布的目标差得很远。美国农业部长罗林斯礼拜一接受霍士商业台采访时说，川普总统将所有美国农民包括大豆农民的利益放在政策首位。他相信最终会达成1200万吨的中方大豆采购量。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日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说，相信在川集会后中方将履行他们的协议。贝森特同时警告，如果北京方面反悔，美国有很多手段可以报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